上面下面的你不要的你可以选你只要几页呀，总是要截一下那个是谁画的图啊，你总不能把那些人都删掉。这是一种那个就是等于是因为不是我画的，我是画白板嘛，那板书不是我画的，板书是好几个同学他们在下面画，然后有的在电脑画，他电脑画完他们回去还会再修过，修过以后才会变成我你们收到的 PowerPoint， 就是 PPT 或者 PPS。 那他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要再去改或者时间上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经设定整个都动画都 OK 了，那我就不会再去改。那第二个事情说他画他有一些他的用心，那他的用心把他的名字贴出来是应该的啊，你不把人家列印还要说你不对，因为那代表一个出处，就是那代表一个资料来源。那当然你们都是自己在用，自己在用你会说啊我前面后面都不要印没关系，可是今天一旦当你把这份资料交给第二个人，你觉得很好你要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下这份资料你有没有把他的一个原来的来的地方的人你把他给对方，让他也可以再去找，以后就不是只有透过这个地方一份印一份。因为当一个资料他在转 copy 的时候，他的解析度会越来越差，那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透过纸张流通，像现在网络的情况他纸张流通可以降到很低，所以他为什么他前面后面都会加上这一些东西。第一个是今天绘图的同学，就绘图的甚至有的人没有来上课，他们画了，他们看了资料，然后看的那些他把它画好以后他们传过来，甚至你们的考卷，像上次补考考卷，你们那张图很难画哎，你有没有看到一张很复杂的图？那图不好画，他们画这些时间把它画出，还变成考题给你们，用心良苦。那这些图我们就必须要把他的画的人是什么，我们都要写清楚。那今天就等于是在印一份资料下来之后，我的建议就是，我以前看过很多学生，你们不写论文没差，很多研究生的学生。他们都是到了要写论文才开始回去找这份资料的出处，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今天拿到一份资料，从大学甚至从平常生活中拿到资料就问他出处是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拿到一份资料，一定要问出处。所以像你们问我一个问题，像那天好像黄先生吧，因为我说一个八弟对不对，我就回问你，你是哪一位法师说的，在讲哪一部经说的，在什么时候说的，他在解释哪一段经文说的。因为一部经一部论他都有反方跟正方，那他就算他今天他这样子讲，可能我乍听之下是认为哎，这是怪怪的哦，可是刚好那个法师，我觉得为什么看他讲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在哪个地方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这部经我听他讲的解释我听起来怪怪，是因为他在解释那一部论的里面的反方，那反方当然就是不合理的状态嘛。所以为什么我要问到这么细？因为这样我才不会误解而后曲解，这样了解。所以这是基本的，你们拿到一份资料前面后面，甚至当你列印下来，有时候像你们今天那一份资料，因为早上才收，我事实上他寄给我几天了，那是因为我今天才有空看到，那我马上就转给各位。那转给各位，我们没有加浮水印，平常要帮你们加好，你们想说是不是要打广告？不是，加浮水印的好处是，今天你列印这一份资料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写出处。那今天没有加，你们最好列印下的时候，自己上面就写出处。写出处的好处是，当你下次你要转给别人的时候，叫做什么？文责自负。这样了解，就是文责自负，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不是好事，今天没有帮你们加，这不是好事，这是反而是你要自己再多一个功。可是因为想到你们就可以看到，就帮你们没就想说最快的速度先给你们，然后回去以后再上网的啊，以后再把它叫下来再改掉，这很难啊。要给你们快，那就有时候要加一些浮水印，要这些东西它要攻，两者要很难取舍，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不要高兴说前面后面没有，那个不是好事。那个不是好事，因为你今天连画图的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忘了感恩这个人，变得连这个人都不知道。你我说的很严肃，但是这是事实啊。你们今天看到一份资料，然后讲个最简单的，这些资料全部让你随手可得，就放在网络上，你要 真的要讲感谢的话，要不是光我今天把资料提供出来，要感谢多少人他利用他自己私人的时间画图给各位，这是真的。很多人都说法师你很好给我们这么多资料，我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今天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去画这些图，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甚至去有人在全台湾的各区去分担果子出版社的工作的时候，你们有这些资料不可能，对不对？有的人做电脑的，有的人做实体的，全部去做，今天说你们这么幸福，哪有人帮你们印讲义？虽然你今天就是太晚了，你根本不急着下礼拜给他们了，你下礼拜你也是这个时候到，你刚才拿到资料后，你就干嘛？那一份资料就给他们，他们刚才四点下课就可以拿到资料，可是你就说你要下礼拜再给，你要拿去哪里印？今天基金会他有帮我们印，那你今天我给你的时候是2:40或2:30左右，你应该那时候就印了一份还给我，就把那一份就要给基金会，可能我刚才3点上课他们就已经印给你们了，然后最慢4点下课你们都拿到资料了，你们不用等到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星期以后除非你2点来，要不然你还是一样他们3点上课没东西，就是出发点的问题。就是我的出发点是把所有的资料在最好的状态最快的情况下给大家，那出处这个东西因为往常都有，今天没有你们也应该知道它是我松果研究所的讲义，上面 title 就写得很清楚了，那今天讲义提前了这么半个小时给出去了，那现在4:30还没拿到就是很慢了，然后但是我不会去说班长你一定要怎么办，因为这是班长就是同学的代表，那今天再提一次讲义的事，上礼拜一次，这礼拜再一次，提久大家一定很深，就深欸，那讲义即将在出问题，这样了解吗？就是今天帮同学做事情的时候要一样秉持同样的原则，就是上面是什么角度下面什么角度，我们今天测软体装软体所有的目的也是同样一个，跟基金会一样的目的，把这一门课的最大效益最完整的东西最清晰的东西提供出去，他今天做网路他的流通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说今天不论我们自己就算自己自费去做什么一样都是要配合达到这个目标，那你今天担当这个职务，今天讲义给了你，网路虽然还没po，你总不可能同学实体讲义比网路早拿到以后我网路都po出去你们却还没拿到，不是更奇怪？你们的实体讲义一定比我上网的时间快，所以我如果今天是23号，我如果25号po上讲义的时候你发现你手上没有，就代表不是我的问题，像那时候有些小姐跟我说你们都没拿到东西或没拿，我说那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在给你们，我在po上网的东西，我跟我讲过当po上网的当天你们最慢最慢比他慢半小时以内你们应该信箱会收到 email，然后在这个之前如果是实体讲义的时候你们会在他之前的那一周的上课就会拿到，我是不是当时跟你们告诉你们了？然后如果是考卷会在你们收到 email 的隔周你们拿到实体的考卷，都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有任何东西延迟没拿到或者比较晚拿到就不是来找我正法法师，是找谁？对，你们全部都万子一系，了解了吗？所以今天以后就全部找班长咯，清楚了哦。吴先生会好高兴，没你的事了，卸任了，换新人上来了，有点压力的哦。不会啦，休息就好，口音都好啊。他们完全免费的，然后就是来自于10方的护持，说你们如果没有用功就难消信思，所以一定要很用功，那你说我付等值的钱出来，这是基本功了，但是呢今天护持那个心意就是你要用功的心，哎，糟糕！我每次上课就开始恐吓大家， 这是好事啦。你听久了以后，你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事就会比较谨慎，在拿与付出当中就会更谨慎。你有没有受菩萨戒啊？那怎么还去做荤的东西？就是人情跟佛法，你要两者衡量一下，反正是拿法身慧命在做赌注了。我跟你们说，要后来你会发现你很难拿捏，但是问题是到最后，如果你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拿捏以后，你会开发出你怎么拒绝跟怎么说服对方，就是要用心用在这上面。你刚刚说啊，我因为怎么样不可以的时候，他会说啊，那你在那里像你不开窍，甚至就会谤佛，甚至会谤佛法，那你要怎么说让他觉得？你会想说啊，拜谁呢？啊，天气寒，要关一过年啊，要摒除，要冲啥？这也是事实，看怎么说。
因为拒绝的话，是不用说他是根本就不做了，其他的理由很多嘛。
但是你选择做了，这才是重点。今天就是问自己啊，觉得菩萨戒说我没有受不吃荤这一条啦，那你就说，那你不是受菩萨戒，可能就说我受不饮酒戒，就不要讲说受菩萨戒，这样了解吗？就是说今天一个假设，我举个例子，就是以后包括你们在说错，假设我今天我在这边举行一个菩萨戒会，受菩萨戒，那在场现在很流行就是受几分嘛，以前就都要叫全受嘛，总受。那现在很流行受少分啊，一分两分三分啊，然后甚至你这一条可以，他在说你受不受持不持，你可以在底下不回答，那要持的就喊持受，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在场这么多人，可能喊的持跟受的只有一半，另外有一半是选择性的喊。那今天请大家出去了以后，除了你，如果不是那一半全部都喊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受了菩萨戒，你只能说我受了当中的什么戒。因为你说受了菩萨戒就是妄语，因为你根本没有受偷偷，没有个全体，不能没有完成菩萨戒，只选了其中的一条。所以很多人他那里就说，既然说他受了菩萨戒啊，不过他就说他没受酒戒，所以也当饮酒。我说他根本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受了比方说他是不吃荤的，然后他受了不饮戒，然后呢，但是他没有受酒戒，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就是他只能这样子讲，他不能够说他受一个整体的，这是不行的。就是你可以说自己只受多少，那你今天如果说的东西是太大，大过于所受的，这就是代表有浮夸嘛，超过嘛。大家了解？我觉得那个受少分是受少分，像那个以前我们前面读的不是有人教他受日戒跟夜戒吗？他说像那个富罗那是富罗那还是须菩提，对不对？他就教那个像银的，他是娼，就是娼妓的，他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受日戒，白天日戒，就是白天把戒五戒全吃。他就但是这个时候你对外只能说自己受日戒，那个屠夫他就教他受什么？受夜戒，就是晚上不杀，全吃，白天他但是他怎么说？他只说他叫夜戒，就是夜间的夜，夜晚的夜。就是代表他只说多做多少是多少嘛，这个不一样，那不能够说他受了五戒全持啊，他只有日一，他就叫日戒跟夜戒，清楚？哎、欸，你回去问问自己，当时喊的时候喊了几条，这样子他再来考虑说、欸，今天要不要去做？要不然那时候就变成是前后，如果今天就是说有一个修行的路径来说。前后就会有不对应的状态，如果不是现在有骗的人，就是那时候骗的佛，就是两者嘛。那如果这两个都不要问骗的别人，而是问说有没有骗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就是两个时候是有一个时候是唯一的背背的内心嘛。那修行到最后就是你要有一个原则是贯彻的很清楚的。大难过了，我真的难过了。不过回去想，哎，你的烟戒了，三个月满了，他答应我三个月满就要戒哦，过完年一定要戒哦，不要欠过年，好不好？嗯，过完年一定要办。 你们答应我的事我都会记得，只是我不去讨债而已。有时候我会答应去跟你们问一些事情，然后我希望你们随时随地都会提起来，那你不要随便答应我，我会告诉你，因为你明明告诉我过你有你要做什么，像慧敏就答应我他一定会来，我就跟他说你在远你会来吗，他说会啊，我就说好，那我一定会等你哦。这样了解吗？嘿，你们不管如何答应我就记得，像他跟我讲老公会接他送他我都记起来，你随时随地带过一句我就记得了，范小姐你在我旁边说同电梯说我都会记得，清楚吗？你们的话我都会记得，这不用关了，他说他里面有开空调要让他对流，好就到这边，重点听清楚了，就是今天做了瘦了多少你吃了多少就说多少，不要因为怕不好意思而后说出一个更大的名词而让自己变成是妄，这就得不偿失，因为妄反而是基本戒更可怕，反而不要做这样的错事。要让你们更谨慎一点，再举个例子我就不讲了，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上的例子。假设今天在场的各位，我们待会就回来看文具就快快的，因为知道我讲书也可以快的。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叫做红蓝先生好了，然后另外一个黑先生，黑先生对不对，蓝先生，那这个黑先生就去对这位红先生说那位蓝先生啊做什么都故意跟我过不去为难我，然后呢他心里就是充满了嫉妒跟嗔恨这位蓝先生，然后呢这位红先生听到以后就跟这黑就是听到以后啊他就信以为真，然后呢这个黑先生啊就继续这样子跟了很多人说，那这时候这个红先生我问你他犯了什么错，没有说话的是黑先生啊，黑先生跟很多人说啊，这个红先生只说他信以为真嘛，当他信以为真的他就已经犯了一个错嘛，听得出来我刚才描述的嘛，第一个是水洗人家的恶，他明明这个蓝黑先生你说求证这根本不需要他怎么求证，这黑先生从头到底说的你说他有实话吗，他说他内心充满了嗔恨，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回头去想他内心充满了嫉妒，这种话我们常常说对不对，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跟嫉妒你说有谁可以观察得到，如果以我们佛学的禅定的功夫来说有谁观察得到，大概自己吧，要不然就是变成要很高的神通功力的人才知道嘛，像有的神通功力他也不能观到他的心，他只能观到他的相而后判断他前因嘛，那这时候你就基本上这个洪先生就已经犯了水洗他人的恶，光这样就已经犯了这个错，好那这个黑先生呢就很简单啦，当然你说他犯了两舌二口他还犯了一件事情，不实的话拿来说妄语，因为他今天很清楚的为什么，所以会说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描述事情事实描述，那通常我们在别人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啊旁边听的就开始把它加设一些情绪一些心情因素，这就错的，因为我们几乎不能够洞彻对方的内心，听了事情以后就把它先摆着，遇到的时候再去处理，有些东西只能这样，因为他说他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竞争心态，这个抓得到吗？一般人都抓不到，而且有时候很多事情啊，比方说他说啊，他假设我今天换个例子，这个黑先生说这个蓝先生每次我要打卡他就刚好冲到我面前拿起他的卡打，而且每次就是故意打很久，都是一直错误退出，让我每次打卡都在千钧一秒的时候才总算过关，然后呢他就说所以说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说他的内心如何坏，假设他后面前面这一段我们可以说他是成立，后面这一段就变成是不成立，那他如果只描述到前面这一段之后他可以去跟很多人抱怨，我大概我还不太会说他错，不会说他太严重，因为为什么可能这个他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可能这个蓝先生是故意的，但是也有可能是蓝先生根本是因为他对打卡机不熟， 那但是他说他变成是他这个黑先生只描述了，就是他每次打卡都故意跑过来，可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粗枝大叶的人，有的就是都会想办美湖啊，两个都好弄底下，然后一个卡丘卡给你出卡等，都该丢开都开始爬过北要爬，对不对？这可能就不是有意的，而是无心的。但是后面再加出的那一段心情猜测跟描述就是多的。那以后我们如果在说别人的时候，就要问自己。我们除非我们有神通，要不然这种情绪系的东西就不要给别人戴帽子，这个会戴成习惯性，很可怕的。清楚吗？清楚吼？清楚了，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可怕。很多人都在随，尤其刚才像那张先生那讲随喜，有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以后就嘿啊，一关老那还安呢，你只是想安慰跟你讲话的对方，却犯了当场就是随喜。随喜什么？随喜他人恶。那你说听到了他一直讲，你要不要有什么反应？有时候不回应也是最好的回应嘛。那有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就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如果他说很好听的话，然后在你面前这样子。那你就说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语调啊，语调你就可以传达出你的情绪，懂不懂？哎，他真的不行的时候，你也这个也不适合跟他念阿弥陀佛，你怎么你怎么办？就静静的听微笑，然后拍拍他，千万不要太过分的就去随喜，因为他现在只是情绪，你要让他情绪快点过，然后你要再回头，有时候还要开导他，哎，反正你看一看熟悉不一点修刚，对不对？所以说不要马上就先随喜，那个很可怕的，不要随喜下去。好，回来看146页。上次已经介绍了从142到那个杂种的部分了，要请回家回去看。各位有同学很诚实的告诉我，他说他从129到142他都还没看。然后呢，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讲，你们回去看的那些故事啊，是从129到142，那现在144的话，上次请各位画的画起来了吗？何谓戒？戒画起来了吗？有对对，何谓戒？144的下面何谓戒？你没秀到封上。144的下面何谓戒？戒呢，就是能防身口，遮恶道果，就是能够恶道果啊，把它遮离掉，不要落入那里面。所以说你就可以往三善道得人天报啊，能够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就是戒。所以它的范围呢，不是光只有出家立于，乃至十善啊、八斋、八关斋戒、八斋就是八斋八戒，乃至于定供戒、道供戒啊，都是。那这一般的话，把戒分为十大类别，这部分呢可以参考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在它有个叫持戒清净的部分，它有介绍分为十大类别。那另外一个四禅波罗蜜在第六章也有介绍，这两个部分都可以，就是摩诃止观一个叫持戒清净的那个章节，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四禅波罗蜜第六章里面也有介绍。我讲的章节是天台西经的章节，是清楚吼？好，然后再来145页的上面，就是《法华文具西经》145页的上面，那个他有介绍何谓圣。所谓的圣，就是让我们能够破烦恼，让我们能够处理三界。说只要是能够有这样效果的工具啊，也就是事实上就是地理啊。你会发现它是让你看到四地、十二缘、六度、生灭，全部都是地跟智，对不对？全部不离开它，所以一定要先对地理了解，深入地理，你才能够深入经教，而后列大王。最后呢，把这些文字，你说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它能够让你日常生活观察更敏锐，会可以让日常生活观察。因为我们它有时候有些它的逼迫性或它的苦难性，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正常现象。那透过经教把它开阐出来以后，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去看。升起出离心，这个出离心啊是很珍贵的种子，会鼓励我们来生啊继续要走上这一条修学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好，这两个请各位要记起来。在146页我们开始看今天的。好，可以了吗？
可以，好，来开始146页，
别序，总序的部分，通序已经讲完了。通序的部分就是一般所谓的六成就或五成就的部分，就是一般通同的部分。那别序就是说他这些部经特别有的，别有的。那哪一些地方是他别有的？他说他这里面像他有一个六瑞，就是持土六瑞跟他土六瑞是这些部经别有的。那别有的话，除了这个现瑞以外呢，第五行146页第五行，除了这部分以外，它就是重疾，它的疾重的这些重疾啊，做了什么动作？这些动作有的在经，别的经没有，别的经可能是洗衣，像那个《法华经》，他说不是法《金刚经》，它是什么？它到了它的那地方以后，它做了什么动作？洗足以铺座而坐，对不对？那地方它就没有介绍重疾。那这一部经它是有一个先介绍一个叫做它的众人集会以后做了一个叫做第十七行，它有个四众共围绕它，围绕它了，然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那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它就现瑞，就现瑞的部分呢，它怎么现瑞呢？请各位看到148页第四八页，找到了，好，请各位开始看它的现瑞部分，有分持土六瑞跟他属六瑞。持土六瑞在148页的第19行的本土六瑞，就是娑婆世界的六瑞。好，那这个六瑞呢，就是有说法瑞，还有149页的上面第一行入定瑞，到那个149的第三个是雨花瑞，然后第三行是地动，第五个呢是众习，然后透过第七行的部分，在149第七行的部分有第放光瑞，对不对？第六个是放，这放光瑞是持土六瑞，也会有这第六瑞呢引出来他土六瑞，就是透过放光而后照到他土，而后让我们看到他土的六瑞，等于是由第六瑞持土六瑞，然后第六瑞，然后引到第其他的他土的六瑞。那这他土六瑞呢，就可以看到，各位看到一下第八行地方有个见六趣，见诸佛，然后闻佛说法，见世众得道，见菩萨行，然后他去行菩萨行，见佛涅槃，总共加起来就是有持土六瑞跟他土六瑞。那这个现瑞做完以后呢，现瑞完了以后，你说接下来大家看到啦，当然就会想说，哎，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持土六瑞跟他土六瑞到161页？这161页的第六行啊，你有没有可以看到说，弥勒菩萨就想啦，说，哎，佛世尊为什么会现这个神变呢？为什么要有这些瑞相啊？为什么会有持土六瑞、他土六瑞？为什么？那他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稀有事要问谁呀、啊？谁可以答呀？然后呢，就想了以后，自己又回答自己说，哎，那个文殊师利法王子啊，他能够亲近过夜去供养过去无量诸佛，一定见过这样的一个稀有之相，我应该来问他。然后这是说出弥勒菩萨他自问，而且自己答了一个，找到一个对象发问。可是其他的人呢，因为他们不晓得文殊师利法王子的一个功德深厚，所以他们只有第十行第十一行，他就说这些在场的其他人就是也都一样闲，就是大家都一致，对不对？他说闲坐此念，就是是佛，这个时是这现在这个佛，对不对？是佛，这个是定冠词，这个是是当定冠词。他说光明神通之相啊，今当问谁呀、啊？好，这就是有分为两个，第十三行他说第一个就是弥勒一念，第二个就是大众一念，就是有两者都在一念，对不对？好，那一念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一啊，他说除了疑以外，那谁要来？他总是内在的嘛。那你在内在产生疑惑，我怎么样的把它化诸于外？就是第162页的发问，162页的第15行，有没有看到发问？他从第10行开始介绍发问，他就说：使这个弥勒菩萨欲自觉矣，又观他们都有这样子以后，他就第17行他就问了文殊师利菩萨，他就问出来了。从内有疑，而后外发问，以何因缘而有此瑞神通之相啊？放大光明，然后呢，引出他土六瑞，照于东方万八千土，西见彼佛国界庄严，见六趣见诸佛。然后他从此土的 由自己的重疾陷锐而后引出有人产生疑惑，由这个内疑而后外发问，发问了以后总是要有人回答，对不对？那谁来回答呀？对，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回答，176页176的答问。答问的部分它就有长，有分呢，有长行，还有那个寄语。那他再来看看，他说啊，176页他就有分，你看他有分几个，176页的，我们看一看第九行到第12行，先看这个部分。他的回答他不是一次就全部回答，他先说啊，我猜呀，现在他就我先猜呀，大概要做什么事，这就是什么蠢回蠢答，就是我自己用猜测的，我猜呀，等于是很，然后这个，但是他这样子猜，实际上不是真的猜，他是一个客气谦让语，然后说出很概括的，很快把他的回答中的总说，说成了五项，说成五大项。然后说完以后，他要让自己说的话有说服力，他就第十行，他就说我于过去，就是我在过去看到了什么现象，就是大概很快的把那些现象描述好以后，两个都很简略哦。然后呢，怕对方不清楚，因为在场的有其他的与会大众嘛，天龙还有比丘、比丘尼种种的，那就是第十一行，他就说回答了。如过去的一个什么现象开始对大家广为开显，叫做广成见，就是过去广成见，由这个广成见来回答，然后说完以后呢，再把现在的这个现象，第四个现在的这个看到的此土六类跟他土六类和过去的现象所见的做配对，所以叫做如今今见此类与本无异，这个本是过去的，然后这个今是现在，把现在看到的现象跟过去看到的现象做一个结合，这就是整个别序的部分，分为这五大部分。这五部分呢介绍完了，我们这一章节就算结束了，就是第一章第一品就结束了，目标就定在第一期只讲完第一品，是这样子可以吗？好，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回来看别序146来，请各位看到，他就开始介绍说，光载密顺升起，就是从各种角度啊，所以说他由重疾故现略，由问故答，答由于问，乃至啊略由重疾，这是因为他就是啊为了翻复原曲，让他看到他好像有一种什么勾锁相连啊，刚才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啊，没有错。但是智者大师说，你这样的勾锁相连虽然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文艺效果，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谈到，他说啊，序于正义进物自未显啊，只是因缘一事啊，这只是把他的为什么要这样开显的这个因缘只有一事，就是因缘事，我们要有哪事事，因缘事，再来第二个约教事，第三本机事，第四关心事，等于下面就有注脚了，对不对？来，他说啊，这二三四啊，这四元事的后面三下都没有说到。他说我今天自当他说我今天要这样要开显，要怎么开显？他说我不是除了这样开显以外啊，当然我的文会分为这四项，但是每一项四项除了因缘事以外，还要再做出约教事、本机事跟关心事。所以说他的 title 的大那个就是大的标题，他是用这五项，就是用光宅的这五项。可是他在介绍以后，他说他除了这五项的因缘事以外，他必须要再做出他的约教，就是要配合藏通别圆，还要配合开显出他的本根基，就是他在待会介绍这些人物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为的本基之后，还要能够回到他这个修行上的关心，这样才代表对于这个别序做了最详实的一个介绍。所以他说虽然我上面用这五项啊，可是这五项并不是只能够用因缘事，才必须要补上这三项，所以他每一个五项就是重疾，各位都看到重疾下面第十五行是不是重疾，他等于他是用光宅的那个重疾，可是他下面二十行他就有没有，他有因缘事，147页的第14行那么约教事，20行有本机事，22行有关心事，是不是？ 所以它等于是五项的下面都有在做事，四因缘事，就是四缘事，都有在做这四缘事。好，我一开始往下看，他说因缘事呢，第十一百四十六页第十行，因缘事，他说今天正序当中，正序正当中呢，有一个集众序是人一，现瑞是理一，一念是行一，答问是教一呀、啊，就是教理行人。一般我们讲的教理行人，后面都会常常这样子介绍我。到时候你们慢慢看，这第一次听到教理行人的话会比较吃力，慢慢以后就会了解。它是属于因缘事啊。那约教的话呢，以此序来续正，他说这不是要来续藏通别呀、啊，而是为了要续原教的原正，这是教。他就先讲这个别序是要谈原教的哦。那本机的角度，他说以此序。这个以此序是第一个序是名词，然后序是动词，第二个序是动词，用这个序来去受量品，动词，第二个序是动词，清楚哈、哦。然后呢，本地中的事一啊，就是教理行人的，然后那个词义可知不复记啊，就说他这里面来介绍受量品，受量品就是说，一般我们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到了灭度的时候，他总共教化49年嘛。那他就说，事实上他有没有灭度？他说他没有灭度，而是薄福德的人呐、啊，他看到他灭度。可是如果今天是贤圣的人，又不会看到释迦灭度，他会看到灵山宴会俨然还在。这是，然后再来一个是第十四行观心事，他说观心呢、啊、就跟前面一样，最后你回台你还是要看到观心上面这一门。好，我们开始往下介绍。他先说啊，这每一个这五个角度啊。就是精明五序，就是上面的这五序都要用这四个角度来介绍。重疾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他说重疾里面分为两个，一个是这四众的威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供养，他们的供养的部分呢，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内容是什么。好，这四众我们先来看，这四众第一个二十行因缘事，他说威仪如法住，就是威仪如法，然后站立在那边目次法华论谈论这个地方，是用是说说因为威仪如法住啊。那示众者以前就是说出家在家各为恶啊，那智者大师说这个意思啊不够周延呐、啊，他认为他示众啊跟我们的解释不太一样哦，下次我考你们是非题，他的示众是指在家出家各为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嘛，答案你们要选什么？当然不是，它是147页上面写的，有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跟结缘众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到法华文句第一章的后半部它还是如此，比方它在介绍他土的六瑞的时候，它也会有所谓的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跟结缘众，甚至在弥勒菩萨发问的时候，他也会说谁是发起众，谁是结缘众，他后面都一样。这四众，说这四众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下。发起众，发起众啊，这种众啊，他很棒，权谋没有心，要懂得观察时机，观察维系，权谋见自见啊，怎么样叫权谋自见呢？他说他能够知机，就是了解与会大众的根基，知道时，然后能够呢集养发动，然后承办力，就是承办佛事啊，就是令大家驱入，对不对？承办佛事，如大象避树啊。有一部经叫《七支经》，我有推荐你们看，对不对？它当中里面有知己、知众、知识、知人啊，这些都要去，就是学佛的人必须知道的七件事情。《七支经》，如果没有的话，我印象中活水禅有收。湖水禅有收进去，大概用了一页两页的供面面符而已。好，请各位要去看那一部经，就等于是机知识之机。好，所以所谓的呢，就是说这些发起众，第四行就是能够发起令大家集会，或发起瑞相，乃至呢发起问答，这些都算是发起众。那就算是这里面看是谁啊，弥勒菩萨，对不对？好，再来当机众呢，当机者就是他能够就是过去世啊，术士善根很深厚咯，那今天因缘到啦、啊、由于过去的一个根基配上现在的因缘啊，结合起来的时机成熟啦，就好像那个雍啊，
像青春痘要长要烂要挤出来要等它成熟，对不对？我跟医生说挤还不行啊，然后他就说如疮如钉啊，欲溃啊，不起于坐。那闻即已得到，不起于坐就可以闻即已得到，这些就是当机种，就是过去的累积的资粮跟现在的因缘还有时机和合成熟，那这些人就是代表他可以当下得证悟的得到的。那再一个影响众，这些影响众就是古往的诸佛法身菩萨引其缘集，就是把自己原来的本引起来，而后现他的机来匡扶法王啊，让他像现在众星绕月，虽不为做，但是呢他有没有利益？有，就他能够做到像辅佐庄严，还能够让大家去配合。那那些结缘众呢，这些结缘众啊，他有些分过去未来，他说现在的力量当然没办法引导跟激动啊，就是没办法有这样就去影响到别人，他的德赫呢又不能够去服务正言，不够在那里镇压场合啊，就像我就是这样子，我在这边大概你们看起来，我记得地堂课以前，我记得第一次去中华教书，在台上在还有人问我，说我是不是正法法师的助理。正法法师什么时候进来？我就说他说正法法师来了没，我就说来啦，他说法师那你是他的助理哈，那法师他什么时候会过来，我们想请他签名，然后我说他待会就会过来，他说，然后就开始讲了，讲起来就举手，法师那正法法师到底会不会来，我说他来啦，他还没有会议过来。很像哈、哦，我是不是没办法服务正言，不够严肃，没有这个用处。好啦，那像这个结缘者，他就想说过去跟前啊，漏富漏塞不杂，所以他怎么办？三会不生啊，哇，这很糟糕啊，就是因为过去没有累积呀、啊。那现在呢，虽然能够啊，就过去资粮不够，所以现在虽然有在这个机缘上面，可是他却没有沾闻到四悉檀的利益啊，所以呢怎么办，只好把现在这个因缘啊留来作为过去以后未来啊，就等一下过去没因缘累积不够，所以现在虽然时机很好，就等一下有机会却没能力，那他怎么办，先把这个机会留起来，累积熏习，留着以后得度，变成一个种子。那像那个当机中，就是有能力又遇到了机会，他就发起，他就算是当机当场就发挥了，嗯，就得到。好，来我们来看看，再来147的下面约教士，他说像这里面他就举了第七化成玉品大通智胜佛啊，当中呢大通智胜佛，你们这一法华经都读了吧，要不然我再讲会比较吃力。当中他那个大通智胜佛后来入三昧以后，十六王子就为大众复讲，对不对？为当众复讲，像他就为声闻众说四谛，为菩萨说六度，那为辟支佛者他就说十二因缘，那当时他就开始做这个复讲，大通智胜佛为他们宣讲完了，他们就进去他们复讲，复讲了以后，当时有些人就闻法得到，就属于当机众，那有些人就是闻法未度，就是变成十六王子后来成佛以后再去教化度化他们的，那一些就是属于结缘众。好，那第十八行，比佛事实上有四四，就是四众，对不对？四教四众，十六等于十六众啊，四乘四十六，十六众。所以说呢，金佛啊一样，怎么可能会说没有一些是属于结缘众的、啊？一定在说法的时候，有些人是属于结缘众的，不能全部都要求他都是当机众啊。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至少我们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发起这个出离心，至少要发一些留下一些好的种子，一些善巧的发心，这是最重要的。好，再来本机呢，他说一样，从前面关心呢，来翻过来第四八页，他第四八页是把这四众配上他的六级，六级的部分，在场的各位只有几个，郭先生清楚六级哈、哦，清楚。好，那还有谁比较？如果还不清楚的，就是看摩诃止观的那个有介绍六级很详细，在摩诃止观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尾巴接第二节的部分，那个部分有介绍的很清楚。
他说这众生呢，众生就是理集，就是他们，等一下都只要你有自信，对对，而且人人皆有佛性。那结缘众呢？结缘众就是属于刚开始的，跟过去善根很薄弱，对对对，善根薄弱。那现在呢有因缘，那就等于说他至少他有听闻经教了，他也开始做了，对对，开始做，等于他未来就是有种子了，已经累积下来了。那当机众呢，就是相师位，他本身他的福德都够了，他连他已经可以持之以恒，这个方法运用的很不错了，他就是相师位。那像影响众跟发起众呢，他本身就是代表他已经能够运用自如，而且能够做到究竟圆满，所以他就属于影响众跟发起众，这两个的位阶就是后面更高的。好，再来往下，众集供养，他所做的行为呢，就是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何谓围绕啊？他说他们是以像那个因缘事的话，就他的坐坐就右旋啊，礼敬，然后却坐听法，却坐就是退下，很恭敬的退在旁边坐下来听法。第五行的地方，因于天敬啊，这个天之天呢，天人如果都现这个相来恭敬佛，那人呢是以天为楷模嘛。一般的名人如果不晓得佛是谁，不认识佛，那就借由像一般人都会拜提供。那如果这个提供刚好他也现这个相来恭敬这一位人的时候，像第四天他就来提供信，那这时候人看到第四这样做，提供这样做，他会心起想说，哦，那一定是提供都按那样，我顶被对了按那去摆，对不对？所以他就知道，他说以人以他啦做一个模范，跟着他去做，所以他就是因于天敬啦。好，再来呢，约教士围绕者，就是说行权威仪啊，表示门激动，具见原理，以缘对偏利有示意啊，就是叫门解呀。他这里面介绍就是讲说，今天呢，在这个围绕的这个动作啊，行权威仪，他是要绕过了四门，像《大波涅盘经》佛要灭度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四个城门的来回走？他先往北。比方说现在就往这里，往他在中间嘛，四门中间，他这样子出，他的关是腾空的哦，然后这样子绕这个门，经东大道如何，他再回到这边，然后再下来，再往上，然后再这样子右旋，再下来。它里面有描述他的关腾空以后在城中怎么样飞，那也是四门激动，就等于是他每一个法门，每个地方的众生，他都不舍跟色受来。再来观心寺，他说佛身周匝像银装也好，世宣瞻仰啊，真念佛偶定啊，就是让你自己在念佛上面的这个，像一般同学们对于念佛观可能以为只有痴迷念佛，那真正念佛不是光这样，除了痴迷念佛以后，他还要观佛的相好，要比方说你现在痴迷念佛是最基本的，之后呢要像三十二相，佛有三十二相，那这三十二相每一相你都要能够了解，那除了了解这个相长什么样不是重点，是这三十二相透过什么法门而修得，然后把这个法门谨记在心，观这个相就想到这个法门，为什么法门才是我们的圣啊，能够灭烦恼通达道理。那这个大智度论他对这三十二相啊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这三十二相是透过什么法门修学而得也都有介绍，同学如果需要就请发信给我，我怕我讲完就忘记了，你们发信给我都有整理，我就把它寄给你们，然后你们我常常跟你们说，对，如果你们忘了我就会同时忘记，然后如果你们有发信我就会记得。上次叫你们想说我答应你们一个事情，你们想出来了没？我下课前五分钟讲的是都忘了，还没有人想到吗？所以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们一个资料，很不错的，然后都还有没有人想到？我说如果你们有人想到，有人告诉我，只要在上上次的那次下课前告诉我，我就会给你们，对不对？那时间过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想到？还都忘了，对不对？有人想到了，而且发信给我了，他救了你们三个小姐。他们三个在努力的讨论完以后，他们发信给我，所以说我必须要把那份资料给你们。那三个就是陈玉珍、唐慧敏跟傅梅琴，所以他们发信给我， 他们还记得我们的对话，他们回去把所有的 MP3 听完以后把它听对话写下来，老师你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过完年那份东西资料会给大家，我刚才有说一份资料给你们对不对，可是打前提是什么，发信到果子出版社或松果研究所，然后他们会帮我把它叫出来，会帮忙。好，再来往下那一份资料，就是观佛三十二相它的法门的整理啊，很简单，没什么排版，但是它的文字你们就不用去找，就等于是看到就可以知道怎么修那一份它的法门，每一项从什么法门而后修来的。所以念佛除了念那个，那个是应佛，那之后你还有看到他的法佛报身佛，你怎么去修，那里面有个路径，等以后你念佛你可以看看熟悉了以后，对于说佛是怎么成佛，成就相好，八十随心好，是会知道每个随心好就是一个功德，那这个功德怎么修，就是提供我们修学的法门和路径。再来第九行通，他说从供养的话，通来说，通说跟别说，通论跟别论，通论的话就是说三业，身口意三业都是供养。各位眼前在这里上课有没有供养，有没有布施，有没有舍，有没有离欲，有。为什么？因为你在远离一般在外面熏习声色，熏习散乱心离散心，然后你发心在这里听课，而且这么严肃，这么盯着你一直看你们有没有认真，你们就必须要在这里精进摄心，对不对？然后你们有没有供养，有，因为你们用你们的身口意在这里上课听闻佛法，而且要学佛法，这就是供养。那有没有布施，有，你布施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精神，然后甚至你还花了车程的时间来到这里上课，这就是以身口意还有你所的金钱在做供养。然后这供养的功德回在哪里，回在自己的身上。好，再来别论呢，悲谦虔礼就是恭敬，自念专注就是尊重，所以上我的课如果没有专注就不尊重，好炎热。发言称美呢就是赞叹，我就赞叹大家真的你们了不起，施其一报名供养啊。好，那呢像那个同学脚痛还来上课，我就是真的这是他要很有毅力的，要不然有的想着在家听 MP3 就好，对不对？这就是了不起。此中文略啊，他说大家广说的话就像无量易经书啊，里面有天厨天波气种种的一切，他都把它讲得很详细啊。那另外像那个供养恭敬的话，第十二行的恭敬，他说像菩萨合掌插手也是恭敬啊，一心瞻仰就是尊重，就是自念专注就是尊重。那你能够为他说出很美妙，比方说佛面多露去满月，这些都是属于赞叹的。好，那来这地方讲完了，我们来看看那个献瑞，我们来看一下献瑞。献瑞这个献瑞呢，他有列出很多的旧说还有一些的判别，那他列完这些旧说以后，他都会底下都会加上一个智者评判。那刚才这些献瑞呀，我们现在我先把这个文念一次，因为怕有同学《法华经》还不是很熟，回家还。我当时有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至少49遍以上，有了吧？好，所以我现在念快，你们都跟得上啦。说法瑞，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呐、啊。这是属于说法瑞。入定瑞呢，就是佛说此经已及加附作，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底下画黑色灰色这个线，就代表说这一个经文啊，这一段文智者大师有引导。那如果没有画这个灰色的线啊，就是说智者大师没有引他这个文字啊。为什么要帮你画线？假设今天各位你看到，举个例子好了，你今天看153页第十二行，假如今天看到153页第十二行，你看到后面他讲啦，教菩萨法，你看到前面那个地方教菩萨法四个字，对不对？然后普令一切众生一同得此道，然后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前面教菩萨法，还有那个第十五行的佛所护念，第十二行前面教菩萨法跟十五行的佛所护念。今天看到说你想说教菩萨法者，你要看他原文的时候，你只要翻回148页的时候第19行，你会看到教菩萨法下面有画 底线 underline。然后呢，佛所忽念有没有第十五行还是第一五三页的第十五行佛所忽念？你回到一百四十八页，它有画 underline， 就这样子。就等于是说，它经文它要诠释解释的这几个字，我就会帮你画。所以说，像一百四十九页，我们现在回来前面刚才那一页一四九页。所以像一四九页第一行，佛说此经已结跏，佛陀入于无量一处三昧，身心不动，那就代表智者大师他在文句里面在试这个消文的时候，他佛说此经也结跏佛说，他没有引用，他也没有消文，他在入定论他所主要的，他所主要去消文，主要去解释，就是入于无量一处三昧，身心不动这一段话，他就没有前面那段话，他就没有解释了，这样就很清楚看得出他每一类他主要在谈的重点是哪里，所以他有帮你划线，清楚了。好，来，那个雨花瑞呢？是时天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珠沙花摩诃曼珠沙花而善佛上几诸大众，它的重点放在天雨瑞，而后不介绍这些花的种类，就是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地动瑞呢？就是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哇，全画就代表它有介绍呢，诸佛的六种震动非常详细的介绍，还有诸经的说法。第五瑞呢是众喜瑞，而时会中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前达婆阿修罗迦罗吉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成圣王世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为什么他没有介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啊、特色他不需要介绍，他在杂众都介绍过了，前面的通序的杂众他介绍，所以他这边就没有介绍，我就没有发现。他只介绍哪里大众欢喜是什么情况，他的重点放在大众欢喜是什么情况，而那些人的特点就请各位看通序里面的杂众。好，再来第七行放光瑞，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哇，由这个放光瑞引出他土六瑞，所以他重点是放眉间白毫相光，他会介绍像这些放光的情况。那他土六瑞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看到他土六瑞，他土六瑞呢东方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代表他没有限计，所以他要介绍为什么他要弥布周遍，要介绍是要他讲说佛的放光不会有限计的，所以他有弥布周遍，他有特别介绍他土六瑞的时候，他会先介绍 这四个字。好，那接下来看看他的六瑞第八行，第一个是叫见六趣，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好，所以他会介绍尽什么叫做见六趣众生。第二个呢是见诸佛，见现在诸佛，你们看尽见彼土现在诸佛。第三个闻佛说法，闻佛说法他是跳着讲的，他就叫闻诸佛所说经法。第四个见世众得道，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第五个见菩萨行行，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性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他会介绍何谓行菩萨道。第六个见佛波涅盘，复见诸佛波涅盘者，复见诸佛波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所以他的重点是放在第一个是见他涅槃，第二个是什么叫做起七宝塔。好，这样了解他的划线的用途了。以后所有第一品到时候所有二十八品介绍完都是这样，他有划线就代表智者大师有特别消文的部分。好，再往下看一下第十三行，从为诸佛所说大圣经开始啊，这就是从哪里看第十九行的第下面，对不对？一直到以佛舍利起七宝塔，这些全部就是现相序，就是他在现这个一些现这个相序，什么相瑞相现瑞相。那他第十四行就是说，过去有个叫姚师啊，这姚师我们在第一品的一开头就有介绍这个姚师小三姚，对不对？小三姚他就有介绍这个三姚，这个姚师你会去看前面第一品的一开始，此土开为六他土种一啊，这是一种说法，把此土啊。有六瑞，那他土呢他就不把它分为六个，就说他土啊全部就合成一个，就不要分成六项，叫做他土种一，就全部叫做一项叫他土瑞，就不要把它分成他土有六瑞，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光宅说的，那光宅法就是说此彼各六瑞啊，这六种呢比方它可以分成叫做动静为一双，有哪些呢？就是说法，然后呢静的话就是入定，
然后如果上跟下，就是上叫做雨花，下的话就地有六斗，哎，也很搭配，对不对？你会配他，他们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那那个内跟外呢，大众内欢喜，然后外呢，如来放光，叫内外一双。智者大师说啊，这些这样的解释啊，就是寻文呢，就是这些文字上的一种勾锁相扣而已啊。那但是呢，表报之意啊，没有完全彰显出来，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好，再往下看，他并不是说他怎么办才叫彰显，后面他才会介绍150页。智者大师说啊，这样说不够好。怎么样才叫做三双？这三双要怎么办？怎么样可以跟修行结合？他说字啊，就是一说，一说多解，对对。定的话就是说地缘意触动，次第十二因缘，你都能够跟它契合。那因跟果呢？因有四味天花，就是我们讲的摩诃曼陀罗花、曼珠沙花，对不对？那有四种花。那果呢？就是六触地动。他说这个自定因果感应大圣激发，应的话呢就是缘好造之，你有大圣的人才能够有此土他土的一个圆融性。好，他就说这才叫做真正好的三双，就是跟你的观、跟你的智慧还有修行全部结合，而不是在文字上做功夫而已。那第五行他说这此六啊称瑞相啊，所以说文说金相如本瑞啊，这个瑞只是相了，人情分别啊，以密报为瑞，其意为相，相何所报啊。如果是庙里玄泽的话，说之就很难啊，那人情悠悠不能尊重啊，所以呢只好先以意象害变常情啊，就是有时候还必须要一些现象啊，让他能够收摄这些众生的心啊，让他能够升起钦佩可仰之心啊。所以啊，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来，以这个报来试这个瑞相。好啊，他说在底下说，他说瑞这个第九行，他说要说这六瑞啊，要大概可以用报报的有十妙，这十妙是法华玄义里面的十妙，这十妙如果要详细看就看法华玄义十妙，他有那个法华玄义，法华玄义有，他就把它配上这十秒，那就各位回去看，我念过去而已，因为这边不是玄义的课，也不可能把十秒讲完，十秒讲完玄义就讲完了。好，再来往下本土六瑞，那个这部分啊，我们下一次再介绍，好不好？你们回头看一下，得146到150，下星期从150的下半部开始。有些注脚的部分我刚才刚好看到啊，有一个故事上次有讲，然后一时找不到，来看那个176页的下面，就这个故事我们把它结束，刚好看到，因为故事跟文章没有很大的关系，只是介绍这些人。176页叫江北的招师，就是光宅他的一个从师的故事啊，他这个就有个会次啊，那这个招师就是智者大师，你看注脚二，你们会看到注脚二招师，这个招师以后啊，数百年中讲法华者亦多，智者大师非常赞叹他。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慧次法师啊，他刚出家的时候是一个智清法师的弟子，他的徒弟。那后来他在徐州的时候啊，他在徐州试法迁去，那个时候呢，他的对不起，解冠当世啊，那这个清法师呢，这个清就智清法师啊，其实就是把这个慧次，这个慧次法师要付嘱给这个法迁，就想交给这个法迁法师。那这个慧次法师呢，就随着这个呢法迁法师啊，就是到了竹林寺去，就是迁址，就是迁，就是法迁法师后来住在这个址，就是停在那边，住在那边，住在哪里？住在竹林寺。到了15岁的时候呢，这个是15岁是谁？就是是谁？谁15岁？慧智法师，慧智法师15岁的时候就随着法迁法师又到了回到彭城。那到了18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解通经论啊，名冠徐土，就是他这个地方徐州这个当地。那这个慧智法师，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第注脚一，他是让他的生辰是434年到490年。他是南朝的时候的人，他幼年出家，
他曾经当了智清法师的弟子，后来再遇到了徐州的一个法谦法师啊，这法谦法师他的解冠当时他的慧解啊，在当时都没有人能够匹配，那这个智清法师就把这个慧次法师交给了这个法谦法师。到了18岁的时候啊，慧次法师就已经非常的讲经独占一方，唯一法席之事。那弃丙具戒，他就是在当他受具足戒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夜行，那是他身口意三业的操守啊，收持的好不好，非常的棒。他持戒精严呢，而且他能够讲诚实论跟三论，一直到了后面的时候，归德稍广，这是他到后来他的教化，每一讲席啊，一铺折倒数奔分，不是光化佛弟子，他是倒数奔分。很多人呢都跟他曾经求法过，比方像沙门智障、申敏、法云等等啊，这法云光仔法云都曾跟这个慧次法师学过。那文慧文宣呢，甚至直接把他当成自己的一子师在对待，世世共给。然后在底下那个，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下面的第二注脚的第三个，这是跟上面的故事没关系，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招师的音是招没有错，但是当时呢湛南就是写那个法华文具记的那一位法师，法华文具记，很多人读法华文具都会先读他的书。那他说这个招师招音，这个招是念招，但他认为事实上是一个叫做流失啊，应该不是招师而是流失啊，他认为这个是流失啊。那你这样念起来以后，你看完上面的故事，你觉得是流失还是招师？他们的师徒传承都这么清楚，他就是招师了，对不对？说这里面的谁对谁错就很清楚了，你必须把很多书都全部看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谁对谁错。所以光看一部文具记还不够，你会以为他这叫做流失，对不对？但如果看完玄义又看完那个高僧传以后，你就会知道谁对谁错了，就会完全很清楚。甚至在看完后面的那些像那个一般，我们如果像一般写一般经文或论讲经或讲论的前面都会有序，那个序都是当时的那些在这个经讲论里面的德高望重的人或者出资的大富豪会写，他会写下那些当时啊或者跟这部论有关的人的名或他的记载。所以有时候光看一些记载不够，要看这些经论前面的序。好，那往下他说这个招师啊，有弟子行深从之顿买三，这句话是在法华文具记里面他写的。那但是你如果看看这个买三的年代，这个之顿是314到366年的人，那这个慧次法师是434年的人，前后就算他往生的时候他 一出生就跟他买三都还差80岁。所以这个买三的年代，如果你以正常来说，一个20岁跟一个大概是中年的话，两个相比应该是差100年。所以你说这个买三这件事情可不可能成立？对对对，就是你们摇头。所以每个我连这种小事都要去查证。我看到会师，我看到他这样文具记这样讲，那我看到哎明明写招师，那为什么会不一样？都要去修用心查证。你们看起来这是一两。短短的8-9行字啊，大概可以用掉一天到半天的功夫把它查出来，然后跟你们分享。这就上次记得好像第二次上课嘛，我讲到说有一个人是智者大师都非常赞叹的那个人，说他讲法华论讲得非常好，就是招师。现在总算刚好看到，那时候我书上有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就是招师非常的棒，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他的生平。我们今天上到这里。